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很多基督徒非常渴慕得到属灵的恩赐，他们觉得属灵生命的好坏就在乎有没有属灵恩赐。你是否也这么想呢？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二和二十三节却警告我们，即使我们能奉他的名说预言、赶鬼、行异能，也未必能进天国。为什么有属灵恩赐能奉耶稣的名行神迹奇事的基督徒也未必能进天国呢？那么什么样的基督徒才能进天国呢？我们一起来收听庄西和牧师的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37讲，题目是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今天我们要继续查考主耶稣的登山宝训。我们要看的经文是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七节。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也令很多基督徒感到困惑。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七节。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七节，主耶稣这样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我们也看他的平行经文，就是路加福音第六章四十六到四十九节。路加福音六章四十六到四十九节说，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行呢？凡到我这里来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我要告诉你们，他像什么人。他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地挖地，把根基安在磐石上，到发大水的时候，水冲那房子，房子总不能摇动，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唯有听见不去行的，好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没有根基，水一冲， 随即倒塌了，并且那房子坏得很大。上一次我们看了马太福音第七章的15-20节，我们谈到如何分辨真假先知。这段经文非常重要，而且主耶稣这番话并非单单在针对假先知、假教师，还包括了每一个基督徒。因为第19节说，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主耶稣的教导实在奇妙，他前一番话谈的是果子，他说凭什么决定把哪一棵树砍下来呢？就是凭他的果子，看他结不结果子，而且结出什么样的果子。果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生命素质、行为举止，就是日常生活中的行事为人。所以加拉太书5:19谈到了情欲的事，其实情欲的事原文是情欲的行为，而22-23则谈到了圣灵的果子。很明显，这是在对照两种截然不同的行为，一种是情欲的行为，一种是圣灵的果子。上一次我说到，果子跟行为是一码事。有些解经家想将两者区分开来，说一个是情欲的行为，一个是圣灵的果子，果子跟行为是不同的意思。果子是神在人里面工作的结果，所以你什么都不用做，神自然会使你生出果子来。这种解释很中听，但是如果细细的查考，就会发现其实是错误的教导。他们这样解释是因为没有明白圣经中果子的真正意思。在圣经中，果子这个词未必都是指好果子，也指坏果子。就在马太福音7:16，主耶稣说，荆棘上不能摘葡萄，蒺藜里不能摘无花果。蒺藜确实也生出了果子，但不是无花果。可见果子这个词未必都是指好果子，也指坏果子。旧约也一样，比如耶利米书12:17、17:10、21:14等等，也都有提到了坏果子。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我们看耶利米书12:2，耶利米书12:2说，你栽培了他们，他们也扎了根，长大而且结果，他们的口是与你相近，心却与你远离。神细心栽培了以色列，当他们长大后就结出果子来。他们结的是好果还是坏果呢？明显是坏的果子，因为他们的口是与神相近，心却与他远离。可见果子或者结果这个词未必是指好果子，也指坏果子。简而言之，果子代表了你的行事为人，你的生命素质。当然无可否认，圣灵的果子是靠圣灵的大能所结出来的。同样，情欲的果子、情欲的行为也是罪的能力运行在肉体中所结出来的。人不可能被动地结出情欲的果子来。同样，圣灵的果子也不是自然生成的，仿佛我们什么都不必做，自动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子。这种错误的教导的破坏力非常大，它让人陷入了被动，总是坐在原地一动不动。但圣经的教导是恰恰相反，是鼓励我们前进，积极为主工作， 努力进窄门。回到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我们看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这里主耶稣谈了几样事，真是石破天惊。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你必须自认是基督徒才会称耶稣为主。主耶稣说，很多人称他为主却进不了天国，只有一种人才能进天国，就是遵行神旨意的人。紧接着主耶稣又说，你能够奉耶稣的名说预言、赶鬼、行异能，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这里我要简单的解释一下，中文圣经里的这个传道两个字，原文是指说预言，而行异能通常是指医病。说预言、赶鬼、医病，这些都是神迹奇事。可是主耶稣却说，能行这些事也不能证明你是个属灵人，是蒙神喜悦的人。基督徒必须明白，这些属灵经历固然宝贵，但不见得你的属灵生命就很好，也不能证明你就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我必须强调这一点，因为很多基督徒自以为有某种属灵经历，就假设自己是一个属灵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你的属灵经历说明不了什么，不见得你就一定能够进天国。无可否认，你确实有属灵经历，而且也确实是来自神的。说预言、行异能，或许是靠神的灵，或许不是，但是赶鬼肯定是靠神的灵，因为主耶稣说，撒旦不会赶逐撒旦。所以主耶稣是在提醒我们，即使你能够行这一切的神迹，这些都不能证明你一定能进入神的国。不妨想一想，要是有一天你突然开口说预言，甚至说方言，那么你一定会兴奋不已，也许会想，现在我是个了不起的基督徒了，我已经成为神的先知了。你看，以赛亚是先知，耶利米是先知，现在我也是先知，因为我能够说预言。要是以赛亚、耶利米这些大能的人都会进天国，那么我一定也能够进天国，因为我也能够说预言。我甚至还有一个强项，就是能够说方言。他们可没说过方言呢。如果你这样想就错了，你能说预言，明显是神在使用你，就是说也许他看见你完全信靠他，奉他的名行事，于是就使用你去成就某件事。但是主耶稣已经说得一清二楚，这不代表你会进天国。别忘了，不但有真先知，还有假先知，假先知也奉神的名说预言。耶利米书14章14节就提到了这种现象。我们看耶利米书14章14节。耶利米书14章14节说，耶和华对我说，那些先知托我的名说假预言，我并没有打发他们，没有吩咐他们，也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向你们预言的乃是虚假的意象和占卜，并虚无的事，以及本性的诡诈。所以不要因为自己能说预言就沾沾自喜。或许你会说，既然说预言不代表我属灵，那么赶鬼总算吧，因为主耶稣也说撒旦不会赶逐撒旦，所以要是我从一个被鬼附的人身上赶出了鬼，那么就一定是神的灵在透过我行事。 这样说当然有道理，没有神的灵的帮助，你根本赶不了鬼。但这也不见得你一定能进天国，因为主耶稣这番话已经清楚道明了这一点。也许你还想说，如果我能够行异能，能够怜悯病人，靠神的大能医治他们，那么这一定是神的能力在透过我行事，所以我肯定会在天国里有份吧。主耶稣的回答还是否定的。主耶稣的话真是让人大吃一惊。今天有人在四处行神迹，而且无可否认，这些神迹货真价实，没做什么手脚。很多人可以有医生作证，在奉耶稣的名祷告后，他们真的得到了医治。所以很多人都对这些能行神迹医病的人赞叹不已。可是我要提醒大家，我们要赞叹的是神，不要赞叹这些人，因为这不是他们的能力，而是神的能力。而且我还要说，不要见到神迹便大惊小怪。为什么呢？我们看马太福音24章24节。马太福音24章24节说，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所以能行神迹奇事并不能证明什么，因为假先知也能够行这一切。我自己也说过预言，赶过鬼，医过病，难道我就可以自以为是，觉得一定能进天国吗？这样想就太愚蠢了。我反而要像使徒保罗那样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留意保罗在腓立比书2章12节这句话里所用的词，他说做成得救的功夫。我们如何做成得救的功夫呢？如何才能进入天国呢？答案就在马太福音7章21节的下半句。主耶稣继续说，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难道主耶稣在教导我们靠行为靠努力得救吗？当然不是，他是在教导我们信心。我们是凭信心得救，但关键问题是信心是什么意思呢？根据主耶稣的定义，信心就是顺服耶稣。很明显的，除非你有信心，否则就不会顺服他。你愿不愿意听从他的吩咐呢？你有信心才愿意听从他的吩咐，而他的吩咐就是要我们遵行天父的旨意。你有信心才能有属灵洞见，看得见耶稣会作王，是那位即将再来的审判官，是非同一般的人物。你有信心才看得见世上没有人能救你脱离罪，脱离将来的审判，只有耶稣才能救你，所以你必须听从他。你没有信心，也就不会相信将来有审判。既然不相信将来有审判，当然也不会劳神去顺服他。反正行好行坏都一样。显而易见，你没有信心，就不可能得救。主耶稣这番话是在谈论信心，而且他所谈的信心不是头脑上的知识，而是属灵上的明白。所以你可能冰雪聪明，属灵上却懵懂无知。属灵层面上人人都是平等的，大家都在一个起跑线上。你的博士学位在属灵世界也派不上用场，可能反而是个绊脚石，令你骄傲自大自以为是。但在神的眼中，他不会对你另眼相看。 信心是一种属灵分辨力，一旦分辨到了什么是真理，就会去遵行。所以要想得救，就必须顺服基督，这才是信心的意思。这些人能说预言，行异能，他们有没有信心呢？要是你没有信心，能奉耶稣的名说预言吗？难道赶鬼的人没有信心吗？当然有信心。别忘了，门徒们有一次赶鬼，却没赶出来，他们便问主耶稣为什么。主耶稣回答说，因为他们的信心小。可见赶鬼是需要信心的。你赶过鬼吗？行过异能吗？这些人行了这些事，证明他们有信心。由此可见，信心这个词是多么的危险，除非你能够给他下一个正确的意思。你说相信耶稣就能得救，那么这些人也相信，谁敢说他们没有信心呢？所以每每你传讲因信得救，一定要讲清楚信是什么意思。今天教会的悲剧就是没有讲解什么是信心，大家听到的就是相信耶稣便得救了。可是这些人也相信，难道传道人想说他们没有信心吗？但他们没有得救，他们有信心，能够行异能，却不能得救。所以我说主耶稣这番话真是石破天惊。千万不要自以为有信心，一定没问题。我也不能这样自夸说，你看我行了这些事，可见我有信心。你没有我的信心大，我行了这些事，你没有行。也许你不能得救，可是至少我应该得救吧。大错特错了，你有信心也未必得救。这就是主耶稣这番话的意思，真可怕。使徒雅各也说道，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其实鬼魔比你还要相信神，因为他每每想到神就会战战兢兢。弟兄姐妹，希望今天你们能够记住这句话，你的信心也许救不了你。每每你引用使徒保罗的话，一定要看上下文，不要断章取义。难道保罗没有说过因信得救吗？当然说过，在以弗所书二章第八和第九节，保罗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不是自己的努力，不是靠自己的行为。可是紧接着的第十节他又说，我们要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就是说神的旨意是要我们行善。可见保罗的教导跟主耶稣的教导是一致的。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我们也看见保罗多么注重传讲神的旨意。他形容神的旨意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怎样才能知道神的旨意呢？你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就会知道他的旨意了。弟兄姐妹，你要切记，有得救的信心，也有不得救的信心。什么样的信心才能得救呢？就是遵行神旨意的信心。主耶稣谈到的另一样事，就是你可能奉他的名行事，却未必是在遵行天父的旨意。你奉耶稣的名做某些事，也不代表说那件事就成了天父的旨意。奉耶稣的名行事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你在运用他给你的权柄行事。比如说你想买一栋房子，请我帮你去跟卖主磋商一下，于是 我就会以你的名义去见卖主。我不是买家，而是代表你跟卖主去磋商。所以奉耶稣的名行事，就是代表耶稣行事。我们是他的大使，是他的代表。但是我奉他的名行事，也不见得我所做的他就会同意。回到刚才的例子，你请我去看一看那栋房子，我就以你的名义去了，继而便决定以你的名义买下来。你让我代表你去看，我再以你的名义行事，可是你没有让我买下来，只是叫我瞧一瞧而已。结果现在我以你的名义买下了那栋房子，你只好付钱，因为我在以你的名义行事。特别是如果你给了我这种权利的话，那么你就得买下来，要不然我就得自己承担。总而言之，我以你的名义行事，不见得这件事就合乎你的心意，唯有我跟你商量后才做出决定，才能合乎你的心意。由此可见，你必须常常跟天父沟通，才能够行他的旨意。这些人奉耶稣的名说预言、赶鬼、行异能，他们称耶稣为主，却不肯遵行天父的旨意。主耶稣对他们说什么呢？我们看马太福音7章23节。7章23节说，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必须按照天父的旨意，奉耶稣的名行事，否则你就是作恶的人。弟兄姐妹，我要你牢记住这一点。作恶的人原文是不法的人，就是那些随己意行事的人。可见你要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么在神的眼中你就是作恶的人。就是说你自称是基督徒，却我行我素，不理会神的旨意，那么你就是作恶的人。留意主耶稣所说的作恶的人，未必是犯了谋杀、奸淫、偷盗等诸如此类的大罪的人。主称这些人为作恶的人，却没有说他们犯了这些罪，所以不要洋洋自得，因为自己没有犯过什么大罪，就是个义人。很多非基督徒都是这样想的，你向他们传福音，他们便说我没杀人，没干这个，没干那个，仿佛干了这些事才是犯罪。关键是罪是由心发出，即便你没有真的去杀人，但是神看穿人心，你之所以没有杀人、没有偷盗，可能是有贼心没有贼胆，或者是无从下手。如果不是想到了后果，恐怕你早已经犯过很多次杀人罪了，因为你心里痛恨很多人。要是没有外在环境的约束，我们都可能会杀人。神的话洞察人心，你要省察自己的内心，正是犯罪的根源。罪的根源就是你想偏行己路。我发现每当传讲主耶稣的这句教导，就是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听众听了之后就会非常反感，他们就会抗议说，这不是我的作风，我不喜欢，神的方法真是不可理喻，不切实际，我要是不还击，就没有人会替我伸张公义了。正是这种想法才引发了谋杀，引发了种种的罪。我们想报仇雪恨，神说深渊在我，你却说那要等到猴年马月，我喜欢自己摆平。 我们喜欢偏行己路，这恰恰是主耶稣所说的作恶的人。再回到两种信心上，你怎么知道你现在有的是哪一种信心呢？无可否认，每个基督徒都有某种信心。你有信心，但是得救的信心吗？这就是我要问的问题了。你怎么知道你的信心是得救的信心呢？千万不要犯这种错误，觉得自己有属灵经历，能说方言，能说预言，能赶鬼，能医病，就肯定有得救的信心。主耶稣恰恰对这种人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要想知道你有没有得救的信心，只有一种检测的方法，就是你今天还爱慕神的旨意吗？你喜欢遵行神的旨意吗？不要说，好吧，既然所有的基督徒都在遵行神的旨意，那么我就遵行吧，否则不能得救。不是的，但凡神的儿女，但凡有得救信心的人，都会喜欢神的旨意，知道神的旨意是最好的。每当神呼召人去服侍他，多少人吞吞吐吐，推三阻四，你能够感受到神在召你出去，可旋即就起了思想斗争。试想想，你的收入减少了三分之二，丢了养老金，将来没有保障，遵行神的旨意真是难于上青天，日常生活已经够辛苦了，更别谈全职侍奉了。难怪这是一条窄路，因为我们总想走自己的路，总想随心所欲，不遵行神的旨意。你有没有信心呢？要想有得救的信心，就必须看得见神是慈父，他的旨意总是为了你好。也许现在还看不出好在哪里，可是他给予你的是永恒的好处。如果你没有信心，就看不见了。这种信心就是那些人所缺乏的。可怕的是，你可以有某种信心，但就在跨进救恩的那道门槛上，你的信心便停滞不前了。你有信心说预言，行异能，却没有信心看见神爱你，真不可思议。换言之，你相信神的能力，却不相信神爱你。难怪很多人本来是天国里最小的，结果却成了最大的，因为他们相信神的爱，无论遭遇多大风浪，他们都知道神爱我，绝不会弃我不顾。这就是得救的信心。而且正因为知道神爱他们，所以他们喜欢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不要以为你相信神的能力便是有信心了，这种信心还不完全。相信神的爱的人也会相信神的能力，因为他知道神不会弃他不顾，神有能力扶持他。难怪保罗在将信心、盼望、爱三者相比较的时候，他说其中最大的是爱，爱甚至比信心还大。现在就知道你有没有得救的信心了。你对神的态度如何呢？如果你觉得神是一位暴君，那么你肯定相信他的能力，可是你不相信他爱你。正如十锭银子的比喻中那个恶仆人，他对主人说，我知道你是严厉的人，可是他还不知道主人也是慈爱的人。你怎能相信一位暴君会救你呢？除非你认识到神是父亲，他非常爱你，你也非常爱他，心甘情愿遵行他的旨意，这样你才能有得救的信心。 最可怕的莫过于到了那一天，那些人才如梦方醒，发现主耶稣根本不认识他们。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二节说道，当那日，是哪一日呢？当然是审判日。你肯定那一天你过得了关吗？你肯定你有得救的信心吗？主耶稣这番教导太需要在当今教会中广为传讲了。每每想到审判日，想到主耶稣会对这些人说，你们是谁？我不认识你们，我就替他们难过。到了那一天，这些人会说，主啊，我每个星期天都去教会，你当然认识我，我是在某间大教会受洗的，你看牧师就在那，他为人很好，大名鼎鼎。主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你这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真不敢想象那一天会有多少人犹如五雷轰顶，只好垂头丧气地离开主，接受审判。因为有些传道人断章取义，引用保罗的话对他们说，你们只要相信就得救了。这些传道人注重的是举手决志的人数，好像上级机构报喜，他们毫不理会这些人能否在神的审判台前站立得住。愿神怜悯这些传道人。我们不可以拿人的灵魂当儿戏。能够说很多人在我这间教会决志信了主，这也许让我感到非常光荣，但如果他们在神面前站立不住，又有什么益处呢？要是他们在审判日站立不住，神岂不会拿这些传道人试问吗？主耶稣的话诚实无伪，所以每当你向人传福音，讲论因信得救，我求你行行好，告诉他们主耶稣教导的信心是什么意思，千万不要为了人数就随随便便拉人信耶稣，其实你是在引他们落入审判。你必须要让这些人真正的得救。最后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我们翻到路加福音13章24到28节。路加福音13章24到28节，路加福音13章24到28节说，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即使家主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那时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主耶稣这番话实在可怕，他是在预言将来他会对很多人说，我不认识你们。这些人对主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真可怜，其实他们就是在哀求，主啊，你不能说不认识我，你见过我的，我在你面前吃过喝过，我们坐在一张餐桌上，否则你哪会见到我在你面前吃喝呢？我就坐在你对面。这些人苦苦哀求，真让人于心不忍，可是到头来还是于事无补。主耶稣重申道，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我对这番话深有体会。今天是星期天， 各地教会都有圣餐。我敢肯定，很多今天领了圣餐的人都能够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坐在你的桌旁，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但主耶稣却说，我不认识你们。这是不是很可悲呢？坦白说，我今天花了这么多时间讲这个题目，就是希望这种悲剧不会临到你们。你自称有信心，可是未必是得救的信心。你今天就坐在圣餐的桌旁，也不见得就有得救的信心。务要有得救的信心，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这是一个驱逐令，并非说耶稣根本没有见过你。他身为救主，当然认识你，见过你。这句话是一个驱逐令，是犹太拉比的表达方式。这并非主耶稣的记性差，记不得见过他们了。主这样说，意思是不承认他们。这些人跟他没有任何关系，意思说，你们不是属于我的人。弟兄姐妹，现在是遵行神旨意的时候，而且是因为爱他才遵行他的旨意。之所以爱他，因为他爱你。神不愿意驱逐你，他根本不喜欢把人投入地狱。可是如果你的生命自私骄傲，总是偏行己路，那么他别无选择。圣经反复强调，神不愿有一人沉沦。我想起了先知书中的话，神伸出了双手对耶路撒冷说，我将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你们面前，可是你们为什么要选择死亡呢？我这篇信息也许不太顺了，但是主耶稣的话并不顺耳，他的话是真理，而真理总是逆耳的。留意，主耶稣的登山宝训是以一句警告来结束的。他说，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意思是基督徒跌倒了。我们喜欢有一个好结尾，每个传道人在讲道结束后都喜欢说一些安慰众听的话，好让你满意而归。犹太人聚会恰恰就是这样。其实旧约有四本书是以严重警告收尾的，其中一本就是马拉基书，也是旧约最后一本书。马拉基书结尾用了咒诅这个词，真可怕。所以犹太人在会堂里读圣经时，最后总要读一遍倒数第二节经文，即是说读完了马拉基最后一节，便再回头读一遍前一节经文，不知有个可怕的结尾。同样，每每读以赛亚书、传道书、耶利米哀歌，犹太人也是如法炮制，因为这几本书的结尾都是警告。但是主耶稣不这样做，他以一句警告来总结整篇登山宝训。为什么呢？因为他爱我们。所以我也一五一十的跟你分享，而最重要的是，请你在神面前省察，你有得救的信心吗？这个答案就决定了你的永恒救恩。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讲道信息 是张西和牧师的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37讲，题目是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有没有得救的信心，就在乎我们是否顺服主耶稣的教导，而主耶稣以言传身教的方式教导我们如何遵行天父的旨意。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都愿意效法主耶稣的榜样，一生遵行天父的旨意。你所拥有的是不是这种信心呢？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38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福音电台，我们的网址是 www.fuyindiantai.org。 我重复 www.fuyindiantai.org。 欢迎您上网收听和下载讲道信息，你也可以来信索取信息的讲稿，信里请注明收听的日期和节目的名称。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我重复，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信封上请注明张成收。